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香港法院驳回黎智英等人非法集会案的上诉。
This is not the right time to
make... 华人团体中领馆前集会声援方逸荣和高志胜。
他在鲁南再一次呈现了彭丽发抗议的景象，非常了不起。
俄罗斯敦促民众逃离乌克兰跨境袭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香港终审法院法官8月12号驳回了要求推翻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七名民主派人士2019年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的上诉请求。现年76岁的黎智英是苹果日报创始人，他和资深民主人士李柱铭以及吴霭仪等五位前立法会议员2021年被判组织和参与未经许可的集会有罪。去年一个下级法庭撤销了他们组织未经授权集会的定罪，但是他们参加未经授权游行的定罪仍然维持。吴霭仪在法庭外对媒体表示，现在还不是发表评论的合适时机，我们只是想借此机会感谢我们的法律团队以及所有一直支持我们的人们，非常感谢。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一位官员8月12号表示，由于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局势非常紧张，更多的当地居民应该撤离。在乌克兰部队令人意外的越境攻入俄罗斯本土将近一个星期之后，俄军仍在匆忙调兵遣将，全力应对乌军突袭构成的新挑战。俄军目前似乎无力将乌军赶回乌克兰境内。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8月12号呼吁北京当局收回迫使台湾驻澳门办事处轮换官员签署一个中国承诺书的要求，并停止向台湾驻外代表处人员施加遏制政治压力。吴思瑶是在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台湾与港澳自2011年起互设办事处，以服务侨民并从事核发签证业务。在以色列准备迎击一次大规模报复攻击之际，德国、法国、英国8月12号早些时候呼吁实现加沙停火。这三个国家还赞同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就结束已经持续十个月的以哈战争的最新调解计划。新的计划要求释放余下的人质，以换取被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部队撤离加沙。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8月12号说，他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通话，为可能的一次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攻击做准备。八月初刚刚升任越共总书记的越南领导人苏林在首次出访中将于下周访问中国，会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路透社8月12号援引两名越南官员和一位驻河内外交官的消息报道，苏林计划8月18号抵达中国，并在两天访问期间与习近平及其他中方官员会晤。报道说，由于中越双方尚未正式宣布此次访问，因此这三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而两国的外交部也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韩国在仁川国际机场部署了嗅觉侦测犬，以减少运动员、官员和球迷从巴黎奥运会返回时把臭虫带进韩国的风险。这只名叫赛科的两岁小猎犬8月12号 向媒体展示了他从手提箱中嗅出臭虫的能力。塞斯科研究人员金敏秀说，我们的臭虫侦测犬赛科用于检测臭虫特有的信息素气味的大脑区域比人类的大40倍左右，因此根据气味定位臭虫的准确率超过 95%。 韩国政府表示，随着更多运动员和官员开始从巴黎返回，赛科和他的团队从9号开始，并将持续工作到9月8号。去年在巴黎为奥运会做准备之际，巴黎政府展开了一场根除臭虫的运动，担心它可能会破坏奥运会。宇宙，
好，谢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推向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华人社区，中领馆前集会声援方毅荣，并且抗议高志胜被失踪七周年。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星期六8月10号，来自美国旧金山湾区、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的近百名中国民运民权人士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集会，声援刚刚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湖南勇士方毅荣，同时也抗议中国当局让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失踪七年整。下面请一如分享美国之音驻旧金山记者周星辰的报道。
好的，宇宙，集会的主题之一是声援湖南彭立发、方毅荣、人道中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党的很多年轻成员在集会上做了即兴演讲。湖南青年方毅荣7月30号在新化县的一座人行天桥上挂出了白色巨幅标语，而且还用音响大声循环播放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再现北京四通桥事件场景。据悉方毅荣已经被中共当局抓捕。2001年出生，去年刚刚毕业于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的方毅荣，2022年曾经参加过白纸运动。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人道中国主席、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在集会上演讲时表示，方毅荣是一个中国现在正在挣扎的年轻人的一个代表。他说，
他在湖南啊，再一次呈现了当年啊彭立发抗议的那样一个景象啊，他的所作所为当然非常了不起，尽管他知道啊他从此以后可能会像彭立发、像高志胜一样被消失、被精神病啊这样的，但他知道他有这种责任啊，他要行动起来。他为自己、为这个国家民主发出声音。
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赵长青，他也发表了激昂的演讲。他说：“
一个县城的小青年呢，是登高一呼，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这今天一呼，让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看到了，我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集会的另一个主题是抗议高志胜律师失踪七周年。今年8月13号是失踪七周年的纪念日，他目前仍然生死未卜。他的妻子耿和8月10号来到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口发表演讲。他说，
在过去七年中呢，我及我的家人呢，为寻找高志胜呢，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方式方法，比如乱告当地公安报案、聘请律师、采访、参与听证会、祷告，还有烧香拜佛祈福，但仍然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美国之音记者就中国当局抓捕方毅荣、高志胜失踪七周年等事项致电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进行询问，截至发稿以前都没有得到回应。宇宙，
好，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驻旧金山记者周星辰的报道。民运民权人士中领馆前集会声援方毅荣，并且抗议高志胜被失踪七周年。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大选，议论纷纷， 特朗普的部分外交政策得不到党内认可。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在许多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与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密切保持一致，这包括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在中国关税政策和对乌克兰的援助方面却存在重大分歧。如果特朗普当选，这可能会使他的第二个任期变得更加复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凯瑟琳·吉普森的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上个月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没有哪位总统做过我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情，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
特朗普此前曾批评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失误，他声称这些失误导致了10月7号的哈马斯袭击。不可预测性是特朗普在任期内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共和党的2024年外交政策纲领反映了这一点。
没有太多具体细节，这让他能够以他认为当前合适的方式制定政策，而不是在任期开始时就被锁定在政策中。
特朗普的共和党同僚声称，社媒应用程序 TikTok 由中国政府控制，可用于获取用户信息并影响政治观念。
我不希望中国共产党获得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也不希望他们拥有能够对美国公众进行宣传的算法。
但特朗普今年改变了封禁 TikTok 的立场。
我们要拯救 TikTok， 他们想摧毁 TikTok， 所以 TikTok 上的所有人都投票给特朗普。
特朗普还批评北约，声称成员国没有为共同防御支付公平的份额。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的批评更为严厉。
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确有勇气，但是他们也拥有欧洲最腐败的领导层和政府，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腐败的领导层，这两者我们不能混为一谈。
这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观点截然相反。麦康奈尔认为对乌克兰的援助对于捍卫欧洲民主至关重要。
美国是否会以压倒性的军力应对侵略，或者是否会百分百支持我们的盟友，这都已经不再是定论了。
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一旦再次当选就提高关税，可能会引发与共和党议员的最大冲突。
这显示了共和党自2016年以来的转变，因为共和党历来都是自由贸易主义者。
特朗普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对中国至少征收 60% 的关税，并对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凯瑟琳·吉普森的报道。议论纷纷，特朗普的部分外交政策得不到党内认可。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看中国结婚登记再创新低。分析称，性别不平等是罪魁祸首。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人的婚姻越来越引发关注，甚至是焦虑。中国最新公布的上半年结婚登记量再创新低。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已经备受讨论的经济疲软和人口比例之外，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解决男女地位平等的问题，比方说天价彩礼就是突出表现。此外，买房是结婚入场券等现象更是造成年轻世代越来越难以走入婚姻，即便官方一再催婚也是无济于事。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宇宙。中国民政部8月2号发布2024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243万对， 较去年同期减少 49.8 万对，降幅达 12.7%。 这一数字更刷新2022年上半年的 373.2 万对，创下新低。自2019年以来，中国结婚对数已经连续五年低于千万。对于这一变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多位分析人士都指出，除了中国经济疲软和当年计划生育留下的种种影响之外，当今中国社会现况下，适婚年龄男女对于婚姻的想象出现一系列变化，也是造成结婚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位于深圳化名吴先生的说，婚前要买房买车确实是一大难题，因为就算中国近年来经济疲软，房价下跌，但房租却还是一直在涨，因此对外地来的打工人而言，光是平常的生活就难以负荷，更何况买新房。原籍中国四川，现移居台湾的作家单观乱同样认为，经济因素是造成结婚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许多地方政府公务体系缩编，也造成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这类优势结婚对象群体急剧减少。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修改婚姻法，在财产分割、离婚权益等方面不断削减对于女性权益的保障，在上官乱看来，也是女性越来越排斥婚姻的一大因素。他说，按照现在的法律，家庭主妇若因故离婚，结局恐怕是一无所有。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中国的女性独立意识啊都在增强，然后也不被传统的婚育观念绑架，其实还是跟经济很有关系。很多女性她其实是算了一笔经济账，发现要结婚生育的话，其实对自己来说得不偿失的，所以呢被迫成为了独立女性。
近些年中国政府出台措施刺激婚育，据中国网报道，在7月11号的世界人口日活动中，中国国家卫健委就将中国主题定为倡导良好家教家风，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强调要向年轻人阐释好美好爱情，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宗彦认为，虽然中共一再强调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从养儿育女到各种劳动条件，很多都对女性不利。方宗彦告诉美国之音，
官方的组织讲的这些话，他这些政策都是跟现在的中国女性所理解的、所想要的完全不一样的，相反的，他没有控诉到根本的问题，然后是用这种所谓行政的手段试着要去解决的问题，其实也是没有用。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结婚登记再创新低，分析称性别不平等是罪魁祸首。接下来，在中国尸体盗卖案引爆了舆情，中共紧急灭火能平息众怒吗？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律师易胜华上个星期公布了一起盗卖尸体涉嫌经营牟利大案，星期四经澎湃新闻等官方媒体报道，迅速引爆了舆情，互联网上出现一片愤怒的声讨，官方采取紧急灭火措施。到了周末，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被陆续删除，绝大多数报道页面已经变成了404找不到页面或者内容不存在。就在相关话题被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的同时，易胜华律师本人遭到当局约谈，他的相关微博被删除或者遭到屏蔽。那么这起案件为何引爆民众的怒潮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精彩片段。
我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您怎么评论这起案件以及中国民间引发的震怒？
这起案件曝光出来的长达八年，而且牵涉的范围之广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它不仅仅牵涉到一般的相关产业的 这个工作人员，而且还牵涉了大量的医院的医护人员，包括医生。所以这个案子引发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刑法是在2011年左右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最高的处罚应该3年左右，情节严重的可以判3年以上。这些医护人员长期而来明明知道是一个犯罪行为，75个人已经被起诉了，而且所有的人都供认不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是长达这么多年来在全国范围里面不停的去犯罪，这也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道德问题。因为这些尸体在不知名的情况下被毁坏、侮辱、倒卖，甚至很多人拿到自己家属的亲属的这个骨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骨灰。这些个问题引起来的强烈的反响，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牵涉了这么多地方，仍然还是存在？那另外一个道德的问题是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牵涉作案的人员多半都是医生、医护人员。在我们的印象中，医生是一个社会道德比较高的一个阶层的人员，这就会为什么会引起中国前社会愤怒愤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这起案件触犯众怒，他除了触碰了这个社会伦理道德这个底线之外，还反映了哪些像行业监管啊、社会治理啊一方面的漏洞呢？
首先啊，这个是一个长链条的盈利机制，从殡仪馆、火葬场到医院，到这些医药公司，那它和这个人体器官的这个移植有类似之处，有一点不同，人的遗骨被盗窃做商用，这可能覆盖到每一个人，因为在中国是一直在推行火葬嘛，那所有人都要进火葬场，进了火葬场你就不知道你的这个长辈的或者亲属的遗骨是不是已经被做他用啊。那么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一个处置权和知情权的问题。那么而中国的这个火葬场和这个殡仪馆啊，都是所谓的事业单位啊，就是官营事业，它是全覆盖的啊，计划体制的。那么这个特殊行业啊，所谓的生老病死啊，是整个政府控制的部门。那么这一次实际上让这个广大的这个社媒的这些读者们感受到一种恐惧啊，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奴隶伪装成主人，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他们发现这个尾巴并没有割掉。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叫 Matrix， 他说人多了拉去打胎，缺人了鼓励三胎，生下来喝毒奶，上学遭六晚十，毕业物业薪3000，不结婚父母上吊，结婚了离不掉，35失业，65退休，人没了尸体被卖，发个评论还404。这个就是说整个全过程的从你出生生老病死的都有国家这个看得见的黑手在操纵，这个是众多的网民不寒而栗的，实际告诉你，你的人身权从你出生到死亡都不在你手里掌握着。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高光俊和郑旭光的精彩片段。在中国，尸体盗卖案引爆舆情，中共紧急灭火能平息众怒吗？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节目最后，中共实施网政网号就是为了统治高枕无忧。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中共不久前说将为10亿互联网用户统一核发网证网号，以便保护网民的隐私，防止网络诈骗，并且在互联网上发布了管理办法，声称是征求公众意见，但是反对的言论呢却被封禁。下面请听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深入解读。
关于这个网证制度呢，我也认为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制度了。我从三个角度想谈这个问题。第一呢，中国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再三强调的是什么？不是强制的，但是说在中国这种专制的国家之中呢，他所谓的自愿呢，其实呢也听听就好。就是比如说1954年啊，当时中国的政务院推出一个叫这个公私合营，这个民间企业要跟国营企业变合营，就是某种意义就是民间企业的国有化吧。当时也说是自愿原则。后来我在中国采访的时候也采访过这些人，他们就是说呢，虽然是自愿原则，但是你要是听话的话，跟他合并，你可能是倾家荡产；你如果不听话的话呢，一定会家破人亡。所以说自愿原则是假的。我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们说这个网证制度呢，是为了减少网络诈骗，是对付刑事犯罪的。这一点呢，其实我相信呢，很多人呢都觉得不以为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啊，中国的公安对这种一般的刑事犯罪啊，其实甚至可以用漠不关心来说的，他们只在乎这个领导的想法。这公安最重要的任务是怎样维稳。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当年我在北京，大概是2015年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住在北京的朝阳区，经常接到一些色情的一些短信。在中国呢，当然说是属于这些色情方面的这个短信，也是属于犯罪的行为嘛，但是说警察呢基本上不管。但是说你在那几年，你要在北京，如果你发一条批评政府的短信，或者你发一条支持海外民运、支持这个什么军队国家化的短信，马上公安局就找你谈话。所以说呢，他们不是没有监控，而是他们是有选择性的。那么今天对中国来说呢，他们说打压这个网络犯罪呢，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我敢说，真正的网络人这些诈骗集团，他们会有的是办法去申请各种各样的这个网证的。他们就是说，公安内部有他们自己人，所以说呢，这个犯罪是不会减少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推行这个网证制度？我觉得呢很简单，就是提高啊这个维稳的效率了。就是中国现在呢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各种各样的网络的信息呢，这中国叫舆情啊，是不稳定的。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学的这个女的研究生，她去控告她的这个教授，对她的指导教授对她的性骚扰，这也都是网络上实名举报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唐山的打人事件的这个警察，他认为自己是蒙冤入狱了，所以说他在网络上实名举报，这些呢都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话题。如果说实行这个网证制度之后呢，这些人在中国看到是不稳定分子，他们的网证会在第一时间被取消，他们的声音又传不出来了。然后呢，比如说他们可以借亲戚朋友的这个网证来实名举报呢，这也不行，因为对亲戚朋友来说，网证也是上网的一个特权，您如果借给别人的话，别人去这种举报的话，这特权就消失了，所以说也不能轻易的借给别人。另外一个，你看到这种问题你去转发一下，那你的网证也可能被取消。
听众朋友，以上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中共实施网证网号为让统治高枕无忧。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子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